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水晶光电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水晶光电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水晶光电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谢谢各位投资者朋友抽空参加本次水晶光电2026年中报业绩说明会。我是公司的董事会秘书韩丽。那么今天参会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创始人林敏先生，我们的董事长李夏云女士，我们的总经理王振宇先生，还有我们的财务总监副总经理郑平女士。那么本次议程呢，首先由郑平女士向各位投资者汇报我们整体的26年度的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一个解读，然后第二环节是交流环节，然后最后由我们的董事长做半年度的一个总结。那么下面进入到本次会议的第一个议程。
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代表做半年度财务报告解读。上半年公司的收入是 34.78 亿，同比增幅 15.15%， 那么净利润是 5.24 个亿，同比增幅 4.73%， 毛利率 31.68%， 同比增幅 2.22%。 公司的扣非的规模净利润是 4.69 亿，同比增幅 5.03%， 公司的现金流是 7.2 亿，同比增幅 44%， ROE 5.2%， 同比略有下降 0.19%。 那这个是总体的我们财务指标的情况。再打开我们二季度的三个季度的财务指标情况，二季度公司实现销售 17.57 个亿，环比一季度同比增幅 2.13%， 那同比去年上升 14.26%。 规模的净利润二季度 2.78 个亿，环比 12.56%， 同比去年增幅略有下降 0.77%。 扣非的规模净利润 2.11 个亿，环比增幅 6.08%，同比增幅 0.94%。 再看一下毛利率，毛利率二季度单据是 33.8%， 环比增幅 4.36%， 同比增幅 2.92%。 第三趴我们看一下期间费用和资本开支的情况。首先看一下 销售费用率，上半年 1.25 个亿，同比去年增长 0.6%。 管理费用率 6.22%， 同比增长将近一个百分点。研发费用率 8.1%， 同比增幅将近 1.69%。 财务费用率 0.44%， 那么去年是负的 0.92%。 所以四个指标加起来，我们的期间费用率是 16.01%，同比去年 11.91%， 增幅将近4个点。那这里面主要的围绕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围绕的三大成长曲线，投入的人员储备以及我们研发费用的增加。第二个因为今年的汇率上半年影响美金是 3 个点，那么日元也是在下降的趋势，所以水晶出口在公司的 68%， 所以这个汇率损益使我们是整个外汇的应收账款账面的数值调汇是2900万，所以影响整个财务费用。那真正的财务费用的费用支出是1500万，所以这里面因为去年是财务汇率损益是贡献的，所以这两个指标的因素影响了上半年的期间费用率的一个提升。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也是围绕着未来水晶在三大曲线当中的 战略性的投入，那么第二个就是资本性的支出，上半年投入了9.65亿，同比去年增加将近2.5亿左右啊。那这里面主要是围绕我们今年上半年为北美的大客户的创新项目的投入，因为5月份是量产，所以设备投资基本集中在上半年的投入，所以上半年的投资相比去年来讲，整体增加2.5亿。再下一趴，对，这一张主要的数字在上面都体现过了。那么主要是基本每股收益，跟期限的每股收益都是今年上半年是0.38，同比去年是增幅2.7%。再看一下分板块，上半年消费类电子收入是29.17亿，同比增幅14.73%，占整体的营收比例是84%，毛利率32%，同比增幅2.18%。那么汽车电子销售是3.2亿，同比增幅33%，占营收比例是9.24%，毛利率27.92%，增幅2.68%。反光材料2.1亿，同比增幅13%，占营收比例是6.09%，毛利率36.09%，同比增幅0.41%。那从三个赛道来看，我们今年上半年销售同比都是增幅的，而且毛利率三个板块都是同比增幅啊。那么从以上的数字来看，水晶上半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亮点吧。第一，就从经营数据来看，尽管我们上半年的净利润的增长低于销售收入的增长，主要但是公司的毛利率还是在提升的，不管从同比来看环比来看，证明公司的产品的结构在调整。第二个就是公司在整体的主营业务的能力持续在加强，那么第二个就是公司在未来的投入上持续在加大，那么也看好未来，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么上半年就是在消费类电子和车载光学当中，驱动公司上半年增长的核心的两个业务，一个是微棱镜，第二个就是头部的滤光片。那么特别是微棱镜业务板块上半年同比出货量同比去年还是大幅增长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头部滤光片业务，从去年的四季度导入量产以后，份额不断在提升，所以这两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提升了公司的产品的结构。那么第二个车载电子出货量今年也是大幅增长，特别是上半年公司也成功通过了海外的知名的国际车企的体系审核。那么这是我们在消费类电子车载板块今年上半年的亮点。第二个在 IR 光学当中，那么公司上半年就是在反射光波导的实施线上顺利的落地运行，特别在这个实施线上产品的良率稳步的提升，以及我们的工艺的参数也不断的优化，也成功通过了客户的一些认证。第三个就是 AR 光学，也是水晶今年提出来的新的第三成长曲线。那么这个曲线当中，其实公司围绕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围绕着 AR 光互联，光互联当中也提出来我们元器件3+2的一个产品矩阵，特别是在元器件当中，滤光片、温能镜、微脱镜方面更有序的推进这个项目的那么试制以及小批量的量产。那么第二个就是 AR 光储存方面，公司通过两年的储备以及沉淀，那么从光储存项目从预演到 NPR 阶段，再到小批量的量产的一些工作的推进，那么对这一块公司也寄予很大的希望。那通过光储存项目的落地， 希望自己成为 AR 数据中心光储存的国际大客户的核心的战略光学供应商。在这三个方面当中，公司上半年在推进的相关的一些亮点。那么下面就是公司的中期的现金分红，因为公司总股份是 13.9 亿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块，含税的，那不送红股。那么前三年公司现金分红每年都是分红是 4.12 个亿，那么随着我们每年的利润的增加，所以股利支付率从23年的 68% 到24年 40% 再到25年的 35%， 但三年后现金分红的金额是相同的。那再看一下公司的 ROE 从23年的 7.17% 到24年的 11.8% 再到25年的 12.45%， 每年在提升。那么全年的这个展望吧，因为公司从年初提出营收增长，增幅比例在10%到30%，因为上半年公司整体的增幅在15%，所以下半年乃至全年公司还是保持这个增长的一个信心。第二个资本开支，因为上半年聚焦在新项目的投入，集中在上半年投入，所以我们的资本开支在整体的销售比例是28%，那么全年有望还是在销售的比例20%到25%之间，这个是资本开支。第三个期间费用，因为上半年期间费用年初改的指引就是个位数的增长，就上半年有4%的增长，那么下半年仍然因为包括研发投入，对未来的新项目的研发投入以及人员的储备，这些刚性的需求都在。那么再加上为未来的这种战略性的投入的一些加大，所以全年的期间费用的低个位数的增长还是保持这种态势。以上是整体的财务指标的一些相关情况，谢谢各位投资者。
好，谢谢财务总监郑平女士。那下面进入到我们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就是交流环节。那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语音提问方式。
感谢领导的发言，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问题。为便于交流，请提问的投资者在发言前先介绍您的姓名及所在机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85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北京的各位领导好，我是中泰电子洪嘉玲。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有看到，就是 Q2 在人民币升值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二季度毛利率同环比还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提升，而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已经是向往年的这种 Q3 的一个水平去靠拢、去接近了。就想请教一下这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能不能猜一下，就哪有多少是来自于营收结构的一个变化，然后有多少是几个核心业务毛利率变化的一个贡献。
好的，那这个问题请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经理那个王总或者财务总监郑总回答。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因为今年公司就是这三四年吧，因为公司的毛利率一直持续提升，所以每年都提升2%到3%，那么特别是今年的二季度毛利率提升4%， 所以第一就几个因素嘛，一个是产品结构的改善，特别是今年北美客户的屠夫的滤片我们增量，第二个就是威能净从23年的那个量产以后，通过这几年的运行的良率效率当中不断的提升，所以毛利率也逐步在提升，所以大客户的产品的一些导入啊，提升了公司的一个毛利率的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公司内部不断的就是降本增效，那么特别是存量业务的这些产品不断的通过内部的一些降本，然后包括采购的降本以及效率的降本，那么这个都是贡献整个公司的毛利率，所以整体整个趋势相信在未来的下半年以及明年毛利率的趋势争取保持稳中有升啊，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毛利率水平吧。嗯，
好，谢谢郑总。
对，好的，谢谢郑总。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 HDD 啊，然后我们也确实在中报上第一次看到公司比较这个直观的把这个 HDD 这块的一个这个市场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布局啊展开来讲啊，就是首先关于这块，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还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量产爬坡的一个进展，然后因为我们上次电话会的一个沟通可能是在六月底了嘛，不知道咱们最近就是关于 HDD 的一个量产爬坡，包括一些量级，有没有更新的一些指引？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那光存储业务是由我们的总经理王振宇先生亲自在抓，那么这个问题请王总来回答。
嗯，感谢啊，对我们这么关心。HDD 有一个在水晶定位，我们叫第三条曲线 AR， 叫我们叫光存储。这是水晶就现在能够看到的。在未来的3到5年为水晶做出贡献巨大贡献的板块。应该讲整个节奏整个水晶在投入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做。大体的整个叫市场的节奏这样啊。我们今年呢还是处在整个产品的验证期，也拿到了几个大客户的认可，那么同时我们在推进我们的 build 的验证，当然这个验证因为它的可靠性问题整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平均如果按照行业的规律在6到9个月，那么从去年到今年基本上我们都处于验证期，那么现在呢也拿到了我们客户的一些订单，批量订单，现在能够跟各位讲的在27年差不多水晶是可以拿到千万级订单的，那么到28年左右应该是亿级的订单，但这个数字呢只是供各位参考，跟市场的整个变化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的变化还是相关的，请大家随时关注。
好的，谢谢领导。然后我补充请教一个，就是因为这块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就整个空间可能还是比较大嘛，然后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块玻璃盘所需的一个资本开支体量大概是有多少，以及说相应的我们在这块是不是有一些融资上的一些需求。
黄老师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因为涉及到资本开支，我们今年全年，刚才财务总监有给一个指引，就今年全年的资本开支计划是在今年营业收入的20%到25%之间，那么对于这个项目今年也是含在今年的资本开支计划之中的，那对于明年后年的整体的指引目前我们还没有出来，然后后续出来之后会再跟大家报告的。对，
哎，好呀，谢谢韩总。然后我最后再请教一个小问题啊，就是 Q2 虽然说投资收益那个长期股权出售的收益不算多啊，但是也想补充请教一下，这块具体主要是什么出售什么股权呀？
那请郑总来回答。
因为我们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披露过减持公告，就是我们在12个月内出资减持部分的持有日本光磁的股份， 那么减持的比例就不超过 6%。 那么我们现在上半年减持了一部小部分，所以在整体的投资收益当中进入了减持金额是4000多嘛，因为在投资收益当中增加了2000多万，所以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减持的一个情况啊。
好的好的，谢谢郑总。那我这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然后也祝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57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领导。
喂，领导。喂。
听得清楚，您说。
哎，领导您好，您就是能听到我这边的声音吗？我觉得领导讲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全面。就是还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领导。第一个小问题是，因为就是公司也有披露在这个光通信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可否请领导给我们更新一下，就是公司在这个光通信这一块的产品及料号的认证情况以及客户进展的情况，非常感谢领导。
好，那请我们董事长夏云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啊，对光通信非常关注。光通信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啊，做整个市场的调研、技术的分析啊，然后到上半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整个的产品的开发啊，技术的储备和产品的开发。那目前呢，我们主要的策略呢是叫3+2啊，所谓的三就是以滤光片啊，以硅透镜，以棱镜啊，以这些水晶已有的产品、已有的技术啊，作为切入市场的，我们叫投名状，就是说这些是在水晶现有的能力下相对啊能比较快能够建立起来的。也是当下整个行业啊已经有非常这个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那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围绕着未来在 CPU 时代啊需要的有关于我们的玻璃基板和这个波导这样的一些需求。那这方面呢，我们上半年主要是在三的，就是前面讲的3+2的这个三的这个产品上的市场的拓展啊，和整个的产品的试制打样和交付。那目前总体来讲，我们跑得比较快的相对来讲是滤光片啊，包括一些硅透镜。因为这两块的话我们的技就设备啊，以及我们的整个技术的这个调试的进度呢相对要更快一些啊，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客户吧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送样，大概会在今年的年底啊就形成开始的形成一些出货的能力。当然量不多，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厂房的空间，我都要装修啊，因为所有这些产品的话要装修装好，而且整个行业的话它的一个产品规格的需求以及它的一个有等叫客户的具体的一些规格，它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前期的话呢，我们为了比较精准的进行投资，我们在这方面呢相对是花了比较多的一些时间来尽可能的对吧匹配更好的，就是更精准的这个资源投资来匹配市场的需要所以这两块呢我们大概在年底可能会形成。那这个棱镜呢本身是水晶在这个产品技术上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也是依托于我们在北美大客户上所积累的这个能力是吧，尽快的呢进行一些延展。但是由于棱镜它涉及的制程比较多我们现在原有的设备有一部分还没有空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投资然后呢加上像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客户那边的整个认证的周期呢也会比较长，因为本身来讲包括滤片包括透镜，客户的验证周期小的都要1000小时，多的甚至都要2000个小时所以 这个验证周期基本上也决定我们在今年年内的出货量会太多啊，明年的上半年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有开始大批量的一个出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我们的玻璃基板和这个波导，因为这两个本身来讲现在都还比较前沿啊，目前我们都是在跟大客户在积极的跟进啊，现在呢应该说我们是跟大客户走的比较密切的。然后呢也是在不断的跟大客户在技术方案啊等等做更多的探讨。那无论是哪方面的产品，水晶在切入光通讯这个领域，我们实际上是想以我们的差异化的能力啊，以我们水晶过去在消费电子上沉淀的这种技术基础啊，我们的十大技术平台啊，然后呢再结合我们在消费电就是北美大客户上的这种大批量交付的能力，所以给这个行业是提供差异化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整个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一般的小公司切入要快要慢一点所以希望市场上对我们这些产品呢要有一定的耐心只要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非常清楚我每一步我的下一步的客户以及我们的产品目标，我们内部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我想在到这个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给各位资本市场能够描绘更多更详细的一些信息吧。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领导非常感谢领导的这个回答，然后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水晶光电在这个光通信这一块的布局也是非常的前瞻我是国联民生证券电子行业的李静远然后想再请教领导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领导，就是咱们公司在这个因为折叠屏的这个光学变化这一块咱们公司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受益的点非常感谢领导的回答。
那请王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折叠屏的相关的技术，一方面它的机械部分，这是跟水晶不相关的，更重要光学的。光学呢有两个，一个是 UTG 那个玻璃，那个水晶是没有介入的。但是，折叠屏里边一定有跟光传感、光成像相关的技术，这些技术呢都是水晶已经。一直以来的优势技术，所以在新的折叠屏技术里面，这些技术呢，水晶的产品都有介入。
明白，明白，好的，非常感谢领导的回答，就非常清晰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09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水晶光电的各位领导好，我是山镇电子李明阳。我还想请教一下关于光互联还有在那个 ARHUD 方面的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光互联的话，因为可能随着谷歌把那个它的互联方式从那个 3D Taurus 变成 6D Taurus 以后，大家其实对于无源器件在光通信里面的一个用量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值的。但是呢目前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像很多传统的消费电子公司，他们也都在往这个无源器件方面去切，比如一些镜头的一些模组厂之类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像魔造玻璃之类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公司领导，对于就是未来大部分这些消费电子同业去切入光通信里面以后，对于未来的一个水晶光电的一个竞争优势和对于未来这个市场大家的一个竞争格局的一个展望。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那请我们夏云董事长来回答。
好的，对这个您刚讲的这个问题这个现象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就是过去在消费电子上的这些玩家基本上都是集体在转向光通信，因为确实来讲消费电子已经接近饱和，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所以唯一有增量的也是一个能力上完全可以跨越的，都是在光通信光互联这一块。那从整个的竞争优势的能力上面来讲，我们自己也分析过，现在呢很多玩家在现在的消费电子，我们就跟他们已经也有在竞争了， 到了光通信，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玩家，因为还有光通信原有的一些行业伙伴。从整个的竞争优势呢，实际上水晶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就是前面讲的我们基于我们的四大优势啊，四大技术平台的优势和我们在消费电子尤其是北美大陆上的这种能力积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电子上水晶所有的这种竞争优势啊，我们实际上在未来的光互联时代，我们的元器件类应该全部都能够呈现出来啊，只是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就是前面我有讲的，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发和布局。那这里边一个消费电子类的整个元器件的啊，这种大规模制造、高可靠性的制造以及低成本，从刚才我们讲毛利率也好，我们水晶的整个元器件类的毛利率一直在行业领先。那现在呢，我们对光通信上的这些元器件，基本上把它都已经也比较研究细的研究过了，无论是从制程是吧，从它的整个的成本结构，跟消费电子逻辑上是基本上一致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管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方法也是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在大规模以后批量成本上面的这种控制优势仍然还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这种技术啊，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基于这个行业现在啊普遍相对比较传统的一种加工方式以及它的一个制程能力，我们在基于消费电子的能力上是做了一个升级，所以把自动化的能力啊，把我们在整个消费电子上的一些精密加工的啊，甚至超精密加工的一些制程呢，都往里面来进行整合。正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在接触的这些客户对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啊，因为这些能力他们也开了很多家啊，虽然说有些他确实啊，行业里面也有很多公司是具备的。但是从整个的对这方面的深度理解以及如何能够把这方面更好的用于未来的量产，在这些理解方面，我们的客户还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正面的反馈。所以说未来的竞争力，我想可能从整个竞争的逻辑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今年的努力和明年上半年，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竞争能力能够在最终的产品落地上呈现出来。谢谢您。
明白明白。好的，领导，那我再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在 AR 光学方面，包括那个衍射、反射、体全息这些光波导的一个产能情况，还有在那个在车上的 AR HUD 方面的一个海内外客户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情况。
我先回答一下吧，就是关于整个 HUD 这一块，目前我们应该在今年的话，整个 HUD 在国内的一个渗透率，因为基本上就是国内新能源上的比较多，应该是整体是接近，今年是有望接近 20%， 相当于去年整个行业的渗透率应该是 15% 左右，然后今年相当于有5个点左右的一个增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整个 HUD 的渗透率，虽然车载比较卷，但是由于水晶选择的产品，无论是 HUD 也好，还是激光雷达视窗片也好，它的整体的渗透率都是在一个比较向好的趋势内，并且除了 HUD 本身的渗透率增加之外，那么打开 HUD 的结构来看，那么 AR HUD 的它的一个占比也是明显的提升，因为 HUD 大概渗透率上到 20% 左右，那么 AR HUD 的整个行业的渗透率应该是接近 7% 左右，相当于是整个 HUD 当中接近1/3以上的都已经是 AR HUD 了。那么目前在整个 AR HUD 和 HUD 的出货的最新的上半年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水晶依旧是在一个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排名的位置，所以整个HUD 的一个行业情况和我们的一个出货情况都是非常向好的，所以体现在上半年当中，我们 HUD 是有大几十甚至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增长，并且不仅是 HUD 的出货量增长，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半年我们半年报里面也披露了整个水晶的第一单的 LCOS 的 HUD 方案是有望在三季度的时候量产，也就是能够看到我们整个 HUD 当中的结构 AR HUD 以及 AR HUD 当中的结构 TFT 向 LCOS 的一个升级，也就是能够清晰的看到整个行业渗透率增加，然后我们的一个产品结构从 TFT 到 LCOS 的一个稳健的优化，然后我们的客户结构也从之前的长安深蓝等等客户，然后到现在也在半年报中也披露了我们的德系的主流车厂以及捷豹路虎的一些进展，所以客户的结构也在改善。然后与此同时，除了车载板块这个 AI 助力之外，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出货量也是在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空间，然后再加上车载里面其他的一些光学元器件等等，它的出货量跟毛利都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增长，所以能够看得到体现在我们财务报表当中，整个汽车电子上半年的收入是同比增加了 33%， 毛利呢是同比增加了 2.68 个百分点，所以呈现了一个整体良好的态势，跟这个也是有很强的关系的。这是回答关于 HUD 的这个问题。然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跟 AR 相关的，那么 AR 这个部分呢，我们从25年的年报和26年的半年报当中，其实关于这部分也是做了很多更新的表达。那么细心的朋友如果去细心的看我们25年的年报和26年半年报当中经营管理分析这一块，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三条曲线，尤其是 AR 曲线这块的表达是在逐渐的增多的。那么在 AR 这一块，以前水晶是重点在聚焦机大会机，那么机大会机目前我们跟北美最领先的客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一块的一个进展应该是非常符合客户和水晶的一个开发预期以及量产准备的预期的。那么在大客户后续的一个大市场角的这么一个产品规划路线上，基本上目前还是定调了是 GWG 为主的一个或者说是基本上是锁定了是作为大市场角50度以上， GWG 基本上是目前北美这家大客户的唯一选择。那么目前我们基本上也是大市场角上客户在研发阶段目前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独家开发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推进路线包括黄金线也是超预期和超我们自己预期超客户预期的一个达成，只不过整个情况是受制于整个 AR 眼镜它的一个爆款的 C 端应用它的一个成熟度和生态的一个成熟度，所以整体的放量的话还需要根据整体生态跟行业的情况来去滚动更新，这个不是我们就是上游元气不是我们能够把控的，但是我们能把控的就是在客户端的一个卡位跟供应链端的一个卡位，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量产，目前都是比之前跟大家汇报的进展局面是更好的卡位了，所以这是 GWG 这一块。那么 SRG 这一块呢，我们目前 VHG 也就是体全息方案在 Q3 已经有国产的客户 NIMO 已经正式的从7月开始完成了量产的交付，也是我们为国内客户提供的首款的 SRG 方向的这个 VHG 方案的一个量产交付，它目前是一个 VHG 的单率的光波导已经是从7月开始量产，然后这也是我们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也是我们关注国内客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那么目前 VHG 方案我们主要是跟 Digilens 合作，那么目前在 VHG 和 Digilens 合作这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它全球独家的这个单色VHG 光波导的一个量产合作伙伴，这个也是比之前的一个卡位要更近一级。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在低端产品的一个突破，它和我们 GWG 分开而言，一个是卡位高端，一个是卡位低端，更加完善了我们的布局。那么除了这两个技术路线之外，光波导之外，那么在这个光机方面，我们的这个光机上最重要的这个光学元器件合色棱镜，那目前水晶应该也是全球唯一能使这个全彩的MicroLED 的合色棱镜方案当中全球唯一的一个量产厂商，那么明年大客户就会推出一个全彩的产品，那目前我们今年预计 Q4 就会实现这个全合色棱镜的出货，那目前基本上也是一个独供唯一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预计明年因为 Q4 开始量产嘛，预计明年会有一个小几百万级，目前客户给的指引是 小几百万级的一个出货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处于独供的状态。那么这个产品呢，它比我们二三年推出的这个微棱镜还要复杂，那它比微棱镜的这个工序还要更多，那么精度要求更高。那么目前在这个产品上，我们也是 Q4 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进入到量产序列的，也再次证明了水晶在整个光学多站式平台方面技术的一个储备。那么由此可见，我们整个水晶在 AR 这一块，从波导的 GW 机到 SR 机的 VH 机，然后再到棱镜当中再到光机当中的核心光学元器件的一个卡位，以及2D 3D 的感知板块的一些元器件，这个都是我们基础的储备，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一个产品布局，并且依旧是大客户策略，然后和大客户的一个合作模式跟卡位其实是超预期的。但是需要提示的是，由于整个 AR 眼镜受限于它的整个生态应用，尤其是 C 端的应用的一个成熟度，但我们相信随着 AI 尤其是 AI agent 相关的时代的一个来临，那么这个时代有可能在15中后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点来临期。那对这个事情，我们依旧是作为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在稳步的稳扎稳打的一个推进。那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非常感谢韩立总这个丰富的一个解答，然后非常清晰，然后也祝福公司再造水晶这个愿景早日达成。谢谢。
嗯，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18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水晶的各位领导好，我是中兴公司的何心怡，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关于主业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我们上半年其实消费电子这一块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能否请公司领导就帮忙拆一下我们几个细分的这个产品大致的一个贡献，和或者说是这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样就是消费电子市场是水晶的第一条曲线，它贡献了水晶的过去，对未来依然是水晶基石，所以保证消费电子相关业务的稳健，打实水晶整个业务的基本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上半年应该讲消费电子的增长依然是水晶整个业务贡献的主体。分两类啊，一个我们基本上分北美大客户，再就是非大客户的哈，非大客户应该讲今年尽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呢，因为水晶基本上都是做的高端的东西，在应该在高端机尽管也有像内存芯片冲击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影响还好，应该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一个北美大客户几个关键的产品啊，一个是微棱镜，微棱镜大家比较关心。大家看到，如果单看微棱镜，上半年有30%几的增长，这个是什么？是在单价下降的基础之上往上增长的。所以，水晶在微棱镜的市场占比上依然占据着大份额，这句话是可以讲的。相信在未来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那么微棱镜市场上，水晶依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盖板相关的。那么盖板相关，因为今年盖板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它也是来源于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刚才郑总也讲关于汇率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是整个销售价格的下降，但是盖板的销售收入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应该说总量上没有，所以在这里边一方面就是我们市场份额的增长，那么维持了确保了，就是说在整个单价下降以及汇率变化的时候，那么维持了基本的平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据期望这几年水晶从3年前已经一直在做的叫屠夫滤光片，那么屠夫滤光片以前是日系厂的垄断，那么现在呢水晶从前几年介入之后，那么上半年对于收入做了，这是第二大增长的贡献，就是除了 那个微棱镜之外第二大增长的贡献。那么因为这个产品是跟我们的机型和份额是相关的，所以逐步未来几年应该依然处于一个逐步的增长。我们未来呢希望在这个市场上能够占到 50% 以上的份额，那么现在差不多在市场占 20%-30% 左右，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贡献的主体。还有一个就是叫在光学上的创新啊，在光学创新，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尽管现在还没有发售，应该九月份大家会看到这个市场创新，但是呢现在已经给水晶带来了贡献。那么未来在下半年应该它将会持续为水晶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在未来的一两年，那么水晶应该在这个领域中依然会保持我们的领先。所以这是几个主要板块，就是几个主要的产品对我们整个基本盘的保障。
哎，好的好的，感谢非常清晰的解答。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关于这个大客户，主要是有关于下半年和明年的一个情况的。就下半年的话也是看到大客户这边因为手机会因为成本压力它会有一个涨价嘛，所以想请教一下对我们这一端的一个价格压力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然后明年的话因为大客户也是它的20周年嘛，会有比较多的升级改款和新品类的一个创新，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就是光学里面的一个布局，就可以有哪些可以展望的一个惊喜吗？
这样，就是价格的下降在消费电子市场这是常态，大客户也是一样，但是以水晶这么多年跟大客户之间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内部的管理的提升，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那么降低各项费用，通过提升内部的效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大客户，因为他每年都有创新的东西，水晶基本上是紧跟大客户创新的步伐。那么每一个现在在光学中的创新，基本上水晶已经抓住了每次机会。所以未来一方面在我们既有的成熟的市场上，我们持续保持我们的量，来提升内部的竞争力，来抵抗整个降价的风险。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创新的机会的获取，来提升我们的毛利率，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大家也看到，水晶的毛利率提升其实是也来源于这两方面。过去的几年是如此，我相信未来的几年也应该继续沿着这个路往下走下去。
哎，好的，明白。哎，谢谢领导的解答，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01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吗？
可以。
哎，好的，好的。哎，水晶的各位领导好，我是国信电子的詹六阳。然后也是祝贺公司取得不错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要再进一步请教一下各位领导啊。一个就是刚才其实领导有讲到，就是咱们微能镜同比实现了30%增长嘛，想了解一下这个增长的核心的动力或者来源是什么啊。因为其实这个能镜产品它其实款那个机型的款数上面也没有变化嘛，那所以是因为终端这个产品的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还是说咱们由于一些份额的变化啊导致有这么高的一个增长啊，这一个小问题。
好，请我们的夏莹董事长来回答。
这样，非常感谢啊，你对我们的整个业务方面这个关注的非常细。从大的来讲，实际上整个大客户的这个微能镜的总需求它是略有增加，因为今年它整体的手机还是销量不错的啊，因为其他家可由于内存的问题降下来的一些量，实际上唯独大客户他们的总量还在略微的提升。那我们为什么会有30%左右的增？我觉得不是得益于它总量的一个增加，而是得益于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叫跟客户在计划排单总需的产能方面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 去年的时候，当它的棱镜是有迭代升级的，就是我们24年是 iPhone 16、到 iPhone 17，整个微棱镜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啊。然后现在 iPhone 17到 iPhone 18，它的微棱镜实际上设计没有变化。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在整个量产排单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们相当于跟客户也沟通了，是吧？为了能够更好的降低成本，大家也看到，实际上我们今年在这个微棱镜方面的效益也是释放出来。我们是把波峰波谷进行了一个调整，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全年我们的整个设备的稼动率方面可以更好，啊，而且上半年本身来讲，我们自己的份额拿的也还不错，啊，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导致了我们的上半年总的大概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
嗯，哎，好的好的，感谢夏云董事长的详细解答。嗯，对，然后其实我第二个小问题啊，就是看到其实现在咱们确实也是消费电子还是占到一个收入的大头嘛，那像那个汽车电子 AR 加这块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比例。那刚才其实韩总也介绍了一下咱们 AR 各块产品的一个进展，那我这边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预计这块业务它如果去放量的话，它的一些时间节点大概是一个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个预估啊？这个小问题。
那请我们那个创始人林明总来回答。
一定要我回答吗？你们回答都可以了。那个我想对整个 AR 眼镜的整个期待，这个大家还是保持点耐心。整个我们一直觉得整个 iPhone 4时代没到，就要等到 iPhone 时代到，也就它的消费级的产品大规模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最好的现象就是大模型时代推动了 AI 眼镜迅速发展， AI 眼镜已经形成一些势头了，所以在这个势头的带动下，我想 AI 眼镜将来再戴上显示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在这个趋势下面，我想我们再等个一两年吧，但是28年会有一些更好的产品会出来，27年会有一些更好的产品会出来，然后再到28、29还会有更好的产品出来。我个人估计29水晶的贡献，这方面的贡献会更加大，因为刚刚韩丽讲过了，我觉得这个整个 AR 光学的产品是一个结构化的产品阵营出去的，它不仅仅是 GWG 的这个大市场角的，也包括 SRG 的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基板啊，以及包括 VHG 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我们是在三条线上同时，已经因为考虑到国外市场、海外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起步可能更多的是从低端，从这个单色显示啊、小市场角的 SRG 这方面去出发。海外呢也有 SRG， 也有大市场角的 GWG 的这个推动，所以我们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去出去。三条技术上我们都在布。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品的结构上，光波导我们同时在整个光机以及光机当中的核心的 Cube 也在做推动，而且 XCube 的整个推进我们自认为是在行业当中走在最前面的，目前对全球几个核心的玩家的整个 XCube 的整个量产的工作都在全面的推展，今年应该量产了吧，啊，我们今年应该量产了，所以这个但是它的量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还在等待。所以我想整个水晶一直准备着，只要这个市场的整个放量的点到了，我们就可能够发力。谢谢。
嗯，好的好的，感谢林总的这个详细解答啊，我们也是希望期待咱们这个 AR 的业务哈能够去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啊。然后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最开始郑总在介绍咱们期间费用的时候有介绍到，就是咱们今年可能是个低个位数增长哈，就是想能不能稍微拆分一下几块费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啊，谢谢。
嗯，因为整个公司全年的研发费用还是持续要投入的，为了第二、第三曲线，因为上半年的研发投入更多的是在为北美的大客户的创新产品的一些投入，那么下半年聚焦在 公司第二、第三曲线的光通讯以及光储存相关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开发，所以这块的投入是还在。第二个就是管理费用率，因为管理费用率，因为公司在上半年人才的储备加大了投入，特别是为后面未来的发展蓄力沉淀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能源，所以这方面因为也是比上半年的费用率有回调一些。那么销售费用率因为水晶总体来讲都不高，每年都保持1%到1.3%之间吧。那么这一块就是由于产品的特性，以及水晶面对我们主要核心是面对我们大客户，那么所以财务费用这一块，因为汇率看整体的外部的汇率的走势，因为水晶在汇率那个货币资金方面，通过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外部的快钱资金池来调节各公司的汇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波动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也通过远期的结汇对冲了一些汇率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水晶在出口的比例上，就是也基本上跟上半年差不多，但是呢，有1/3的原材料还是属于进口的，再加上一些部分的设备的进口投资，所以也减轻了一个汇率的影响。所以真正汇率会影响的还是我们的应收账款的账面数，因为每到月末的话，账面数根据月底的汇率，它会账面调汇，所以也不影响整体的现金流。所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现金流同比增幅还是4%以上，所以整体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来讲，就是预计期间费用率保持，由于研发投入一些管理人员的一些储备，所以整体的管理的费用率还是要呈现个位数的增长。
好的好的，感谢郑总以及各位领导的这个详细的解答那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也是祝愿公司未来可以继续取得越来越好的业绩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3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电的各位领导好，我是国盛电子的张矿仪，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首先的话是因为看到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走强的一个波动然后看到公告里面财务费用里面，今年应该上半年是汇兑有个净损失，然后去年的话应该是有个净收益，就想问一下这一块汇兑损失，对我们净利润的影响大概有多少？
我来回答一下吧。因为上半年公司整体就是美元影响的下跌是3.1%，日元是1.1%，那么公司整体的出口额是68%，所以整体外汇结算的占比还是挺高的，所以形成的汇兑损失整体金额是2,927万。这个主要还是经营中形成的美元、日元、外币的应收账款，汇率下行时的折算人民币产生的账面的汇兑损失。这个刚才我也在财务费用里面讲过了，但现金这一块基本上已经对冲没有形成损失。那么整体在销售价格上，就是整体公司的毛利率在提升，所以也是从通过内部的降本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把美金汇率影响对我们的价格的因素都已经消化掉了，所以整体就是形成一个我们账面的一些汇兑的损失。
好的，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光存储的，那在那个上一次六月底的交流中也提到，就是和全球Top 3中的两家是下了有正式订单，然后不知道现在来看就剩余的那一家客户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明后年这块满产之后 产值规划的情况，不知道可不可以方便透分享一下？
我来讲一下，就上一次披露时应该是两家，现在三家都在做了，都在做。第三家我们的样品也提供过去，应该讲前期的样品认证还好的，基本上得到了客户认可，正在把它的全流程验证，这是第三家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业务指引的时候，讲未来销售的，就是今年呢很难为公司做出大的量的贡献啊，就是基本上是小批量订单。那么在明年基本上是27年啊，基本上是千万级的。28年现在看来肯定可以达到亿级。基本上
是啊。明白，好，谢谢领导。我的问题问完。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接入最后一位投资人，下面由电话尾号492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能听到吗？
可以的。
好。各位水晶领导好，那个我是兴业证券的电台分析姚康，我有一个小的问题想补充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主要的这个基本盘还在消费电子这边嘛，然后像这个微棱镜可能是高端产品应用，但是滤片啊，包括玻璃盖板可能是全系列大客户都在用嘛，我们份额也比较高，然后今年下半年大家应该也都看到，就是基础款两款应该今年下半年是没有的嘛，然后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对我们今年下半年这个主业这边的影响是不是这么评估啊，然后包括从目前看到的订单情况上跟过去这个时间相比是不是会弱一点啊，以及因为我们一直给了一个那个10到30左右的收入增速嘛，然后这个会不会使得这个增速的区间会往下一点啊，所以就这个问题。
我来讲讲吧，10到30的增速曲线一定会达到啊，这个数字先给大家讲。另外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什么，就是尽管由于 AI 带来的对于存储芯片的影响，那么对于消费电子冲击是比较大的，但这种冲击呢对于安卓系更多是在低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芯片的涨价也对安卓系的高端实际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些订单都到哪里来了？都到了大客户这里来。但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对下半年的整个市场是充满了信心的？大客户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大客户的高端机的比例在增加的，所以这些呢正好切中水晶目前的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所以对于下半年业绩我们是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补充一下吧，因为姚总您问的这个问题和投资者我们半年报发布后问的很多问题是强相关的，那我想借这个机会回答一下和这个相关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及大家的一个顾虑。首先是关于上半年的一个整体情况，那么无论是我们营收15%的增长，还是我们毛利率2.22%的增长，以及我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4.13%的一个增长，都体现了整体水晶它的一个增长态势是非常稳健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收集到的问题，很多投资者都表达了就是水晶光电增收不增利的一个隐忧，以及就是由这个问题引发出您刚才讲的对我们下半年以及明年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正面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在看到我们的主业的出货量包括收入包括毛利包括现金流增长的一个同时，我们的利润增速确实不像前两年的一样，就是说超过收入的增速，那么体现到财务报表上的就是利润增速大概是4.73%，然后收入增速15.15%，相当于是比收入增速要放缓了10个点以上。那么单看 Q2 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收入跟利润增速的一个差距是进一步的拉大啊， 差不多少了14个点。那么这个我们拆开来看，因为确实很多投资者昨天晚上看了财报之后都问的比较多。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利润增速少了这么多，到底是去哪里了？但是其实我们打开来看的话，主要都在我们期间费用里面。因为如果去看我们的利润报表的话，整个毛利的增加基本上也就不到2亿左右。那我们期间费用刚才讲到的财务费用、营销费用、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加在一起就增加了1.97亿，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利润的一个增速放缓和我们的期间费用是完全相关的。那我们期间费用这是一块，然后另外就是资本开支，资本开支上半年是我们财务报表披露的是9.6亿左右吧，那并且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了上半年转固的固定资产大概有5亿左右。那这些投入其实就有两大块，一大块是在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量产的这个今年北美大客户9月份即将发布的这个新机型当中最大的这个大底的相关的创新项目，也是今年9月份客户发布的新品当中最大的亮点。那么这个产品我们是独家供应，那这个产品我们是5月份刚刚开始量产，所以在一季度和二季度体现，一季度是没有体现，二季度的体现是只有一点点，所以体现在我们二季度的这个利润表里面就会比较少。但是能够看得到的是我们上半年的转固的固定资产中增加的5亿多，其实基本上就是由我们5月份刚量产的这个产品所导致的。而这个产品它独供的一个格局目前是在我们的下半年会集中的体现它的增长。那么我们刚才王总给的那个预期10%到30%，那之前我们是有给过全年的指引，是一个中上的指引的。那么有投资者他就是比较担心说我们 Q2 包括 H1 的一个收入增速只有15%，那之前给的一个10%到30%的中上水平是不是能够达到？那其实我们想正面回应一下，就是我们对10%到30%完成中上水平的一个营收增速目前是充满信心的。充满信心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今年全年的一个最大增量是主要体现在下半年，因为它5月份才刚刚量产，也就是说最大的增量是在下半年体现，并且一些财务数据其实在上半年当中已经从固定资产的增加到费用的增加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么这个最大的增长就足以将公司的整个营收水平维持在之前我们给的一个10%到30%的一个中上水平的范围内，所以请各位投资者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全年的一个营收达成的一个指引有所变化，这个指引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调整的，依旧维持一个中上水平的一个展望，这是第一点。就是对于今年的上半年以及全年的一个经营的稳健，在毛利上，在现金流量上以及在全年营收增速上的一个体现是没有任何的下调口径，也没有任何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关于大家也问的比较多的说从我们二季度报表里面体现的资本开支的费用以及期间费用的一个指引要不要调整，那我们今天财务总监也给了一个明确的指引，就基本上资本开支是控制在营收增速的25%以内，那么期间费用是控制在5个点以内，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给的口径也都是完全符合的。那么全年我们依旧会按照这个口径来做整个公司的一个安排。那么这是大家关注的第二个指引的部分。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涉及到明年跟后年的一个增长的展望。那么今年刚才的展望核心的一个指引都已经回应大家了。那么关于明年的话，其实除了就是刚才王总讲的，就是明年是大客户的20周年。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大客户无论是去年今年还是明年，它整个手机反而是受益于整个包括存储的影响，反而对大客户北美大客户而言，它的整体的收入增长是比较稳健的，它应该是少数大客户当中就是它的销售的增长出货量的增长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亮眼的水平，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出货量的增长当中，它的高端机型也就是 Pro 加 Pro Max 的一个增长和占比是在稳健提升的。那么我相信无论是去年今年还是明年依旧会维持这么一个态势。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的产品无论是图富 无论是今年的这个大的创新性的产品啊，包括微棱镜，那么这三个最相关的就是跟北美大客户的高端机种相关的这个三个产品，在明年依旧贡献了一个稳健的增长。那么明年我们整个基本盘，相当于我们的第一曲线，也就是消费电子跟车载，将达到一个差不多70亿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基于刚才讲的这个逻辑，这个九月份量产的这个独供的大新品，然后明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出货量跟单价的一个提升，然后再加上屠夫和微棱镜三个，依旧会构成明年我们整个第一曲线的基本盘的稳健增长的一个贡献量。那么在这个稳健的基础上，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谈我们的第二曲线跟第三曲线。那么第三曲线当中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光存储，因为数据中心当中的光存储可能之前大家关注的不多，那么其实王总刚才也有释放，就是明年我们即将，就今年年底是一个小批量的一个出货，明年是即将迎来千万级，是数千万级的一个出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目前我们公司总经理亲自在牵头抓的重大项目之一。因为一旦27年光存储能达到千万级的出货，那么到28年光存储将成为相当于公司新的增长级，也就是迎来一级出货的这么一年，就是到28年。所以整个公司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和新的态势和新的基本盘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就无论是行业的结构、市场的结构、客户的结构以及技术的结构都会更加的稳健。那么这个产品也是关乎到整个水晶15期间的一个重量级的产品，那么明年即将在我们这个基本盘稳健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就是拐点，就是达到一个千万级的出货，我们判断是一个拐点，那么后年28年将会迎来光存储的一个一级的出货，以确保水晶光电整个15期间的一个稳健，就稳健始终是水晶光电的一个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那么在稳健的基础上，我们再去看我们的 AR 以及光互联。那么 AR 呢，它基本上预计根据客户的指引，刚才我们的创始人林总也讲了，预计在2028-2029年。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卡位跟生态链跟布局都是在稳步前进，稳扎稳打的推进中的。那么关于光互联的话，跟水晶强相关的 CPO 也好， OCS 也好，这些真正的同退光进的方案，以及跟大客户相关的方案，因为水晶从消费电子开始一直都是大客户策略，那么这些事情本身大客户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预期，就跟 CPO OCS 强相关的就已经是在2028-2029年。所以我们整体而言对15的稳健以及中后期的整个展望依旧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健且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那么整体而言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年依旧稳健，而且是10到30的一个中上水平，这个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那么明年的话，在这个稳健的基础上，这个光存储的一个千万级的出货，然后后年一级的一个出货，以及2028-2029年叠加 AR 眼镜、光波导以及光互联当中的一些真正的同退光进的大客户方案的一些落地，所以我觉得整体水晶的一个基本盘和发展，请各位投资者放心谢谢大家。
好，谢谢韩总，谢谢王总，那个给了非常这个有信心的一个指引和拆解啊，我的问题就到这边，也祝公司后面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那么交流环节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基本上今天是把所有线上提问的各位老师基本上都回复了大家的关心的问题。然后下面进入到会议最后一个阶段，请我们夏莹董事长进行总结发言，也感谢陪伴我们到现在的投资者。
好，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啊，刚才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进行了交流，实际上我可能要总结的刚才基本上已经都讲过了，我想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围绕着刚刚大家提问的几个比较关心的点，我想再稍微做一些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业务基本盘啊，这次的会议这次的交流会上，我发现大家对业务的基本盘关注特别多啊。我想从刚才的整个的沟通我们这边各位对基本盘的一些说明，实际上我们的 整个基本盘非常的稳健啊，特别是在汇率压力的情况下啊，我们依然还实现了 2% 的毛利的增长啊， 2% 以上的毛利增长，这个确实来讲非常不容易。我们上半年在整个成熟业务上，我们的降本啊、增效、提良率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这个工作可能不是说在某一个单一业务上，因为我们的整个基本盘本身的业务面已经比较广。在我们的各个业务板块上多多少少都在降本方面啊有比较好的一个贡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客户关系，哇，大客户业务非常稳固。我上周刚刚从美国回来啊，虽然我跟客户大客户有非常多的一个交流。我们在大客户上的几个产品，第一个微棱镜，应该讲我们的主供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啊，今年我们的整个数字应该还会继续往上走啊。然后呢，我们的屠夫滤光片，这个也是在后面几年一定会持续增长。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整个的细分品类上就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本身屠夫滤光片在大客户这里它是全系应用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全系的拓展。而且这个产品现在又碰到了一个材料升级的一个迭代机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就是在整个材料升级迭代的这个当中啊，我们能够啊以更快的速度能够抢在这个优势，所以这个未来带来的持续增长一定是确定的。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我们董秘韩总已经有特别讲的，我们下半年啊这个发布的大客户发布的新品，这个是由我们独供啊，能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级的产品上做独供，真的非常不容易。二季度我们的整个机械费用啊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个大项目上，我们花了很多的研发费啊，因为越接近量产，我们投入的研发费会越大啊。那现在呢，已经顺利量产，应该讲这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啊，我们去美国客户对我们来讲也是高度的认可。所以下半年这个将是成为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整个稳定量才将成为我们今年业绩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点。那其他的话，实际上我们跟大客户的创新业务还在持续不断，目前我们还没法透露但总的可以讲，现在大客户在整个手机上的这种创新基本上第一家都是找了我们。所以后面的一些项目呢，我们也已经跟客户呢有做沟通，当然这个时间线上可能现在还不好说到底什么时候，就说在整个核心光学元器件这个层面上，我们跟大客户的整个战略关系已经十分稳固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大客户的业务基本上也保持持平的状态，这个非常不容易啊，特别在今年，因为这个特别是这个存储芯片的涨价是吧，导致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终端它的需求下滑，需求下滑不仅仅是带来量的下降，还带来了价格的内卷啊。那我们也没有完全跟着卷啊，那我们还是在做我们的一些差异化，所以说在整个非大客户上面我们基本能够持平，我想这个已经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上半年的整个净利增速的影响已经刚刚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的器件费用。那器件费用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第二曲线和第三曲线，包括我们第一曲线的这个创新啊，第二曲线和第三曲线因为机会非常多啊，我们从上半年的一个从去年开始吧是吧，一个规划上半年实际上是真正开始落地，所以说就会有大量的研发的这个实在在的投入，包括我们的研发的一些人才以及我们研发的一些设备材料因为我们要走差异化路线，所以相对来讲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点，因为你的差异化不是说就拿现在的东西直接就可以打了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开发所以整个的期间费用包括汇率的影响是导致了我们上半年的整个净利相对增速不如销售的增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整个基本盘还是很好 好，这个希望大家要看清我们的整个结构啊，一来要对我们的整个基本盘就是保持信心，我们自己应该讲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担心啊。从现在来讲，这个基本盘还是依然能够在未来啊能够支撑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业绩。那第二个呢，就是光存储啊，我想光存储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次在半年报里面首次去进行了一些披露。那光存储呢，之前在几次的交流会上已经跟大家有了一些信息的这个交流。那总体刚才我们的王总已经都有跟大家做了一些说明啊，从客户层面啊，我们都已经卡位了啊，这一点应该讲还是整体进展非常不错的啊。当然，由于本身这个产品它的一个认证的周期非常长啊，而且这个产品真正的需求，它也不是说我们一家突破了它就可以了。由于这个产品它还有相关的这些啊，整个硬盘的一个相关配套的一些元件，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说它的整个开发不如预期的话，可能都会导致我们整个总量方面的一些进度啊。所以不是仅仅由我们家来决定，我们现在可以给一些指引，但这个指引真的并不准确啊，因为我们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所以但是从我们这端来讲，就是我们的整个研发的进展是吧，以及这种就是订单的一个基本方面基本的一些需求的确定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啊跟原来的预期啊基本一致啊。我想对光存储我们公司是非常的重视啊，我们在内部叫不是一号工程的一号工程啊，我们的一号工程一来是我们的 GWG， 但是光存储是我们这个阶段非一号工程的一号工程啊，公司是由我们的总经理在亲自啊挂帅来负责这个业务的。那第三个就是光互联啊，光互联刚才我已经也做了一些说明，因为我们的战略非常清晰啊，我们实际上重心是在未来 CPU 时代的真正带来的那些在半导体光学啊有大所作为的一些领域，就是玻璃基板和我们的这个波导。那现在这些呢，实际上我们一定也要抓的啊，但是现在这些的话，就是总体我们并没有以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去推，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整个优势差异化能力能够更好的展示出来。另外一个方面确实来讲我们也非常担心怕泄露到这个同质化的竞争，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行业里面跟进的已经非常就像刚才有投资人在讲，我们也看到消费电子的一些玩家他们都在集体的转向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产能扩得过于快，我觉得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想为这个行业能够贡献什么，把我们的能力是吧能够更好的展示给这个行业的客户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份额上拿到多少，因为讲实话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太多了，真的有点忙不过来是吧。你因为这个板块它不像我们的消费电子，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大客户在那里，现在来讲它相对从终端来讲可能是这几个，但是真正我们要去交付的对象来讲它相对还是分散，并没有形成寡头垄断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在整个三个元器件方面我们会去很好的去切入同时把我们的特色优势做好能够让市场看到是已经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个价值所以这是第三个有关于光互联的一个板块的情况。我想总体的水晶形势非常不错，我们今年非常忙对我们现在来讲焦虑的不是没有业务，焦虑的是我做不过来忙不过来所以形势非常好，我也印证了我们在去年制定的整个三条成长曲线的这个战略方向是十分的正确所以方向没有问题我们三条曲线真正如果说朝这个方向去进行这个推进的话，水晶未来的一个结构将会得到极大的优化现在确实来讲我们对大客户业务比重是偏高的是吧，未来我们如果把第二曲线和第三曲线做起来，大客户的依赖度相对会降低，以及我们对于不同的是吧这个元器件的一个使用的赛道 是吧，都会有进行布局，整体对我们的防风险的能力会大大的加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现在呢也是在做更多的一些就是不断的在推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对我们的第二曲线和第三曲线进行一些策略上的微调。所谓的策略的微调，可能过去我们碰到的机会太多了，我们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不管是第二曲线还是第三曲线，现在可能能拿到的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订单，订单机会很多啊，包括前面讲的像整个 AR 方面，我们的这种叫合适轮进，我做不过来啊。这个产品本身来讲都是不容易的，你要每家都去满足，那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些战略聚焦啊。这个战略聚焦的话，也是需要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做一些这个微调。但是大的来讲，我们依然会以大客户作为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业务的就是一个主线，是吧？兼顾其他的，就是只要我们的所谓的大客户讲的就是行业 top 级的这个大户，但实际上 top 级里面也还有一些特别大的和这个第二第三，我们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大客户的业务需求能够兼顾来使得我们在整个聚焦和整个业务拓展方面呢能够做好平衡。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平衡好我们的短中期短中长期的整个业绩刚才看到我们今年的整个企业费用的增加，这个企业费用的增加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预算内的，年初我们就是这样做规划当然了，实际的过程当中的有些费用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再去严控一下那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是吧，我们能够把它调整得很好，那我想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兼顾了这个短期、中期和长期这个我想应该对整个总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来讲是非常健康的那总体呢，我们稳健推进水晶的稳健成长底色不会变化，这是水晶24年以来的这个叫企业的这个立命立起的这个根基也是我们长期一直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一直坚守的，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时还会要防控风险我们实际上今年在这么多的业务机会的情况下，在这么多的一个期间费用特别像这些研发费用包括像一些的汇率的变这个汇率的这个波动，是吧？以及在客户自身的或包括整个行业的一些技术变化方面，我们都是极高的关注我们希望我们无论是从地缘政治是吧，从业务风险包括内部管理的风险，我们都在全面的加强。水晶始终是把风险放在很高的位置上我们七月份开了半年的会我们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风险意识的牢牢的植入到我们的干部里面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能够一来在大的这个形势之下是吧，能够把控好我们自己的节奏是吧，那一步一步的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去进行推进。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不要请大家还是要放心我们自己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分的清楚，十分要有把握然后也希望整个各位投资人能够继续的支持水晶矿业谢谢大家。
谢谢李总。那么也感谢线上现在还有接近200位投资者包括分析师老师陪我们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分析师线上的提问应该全部都回应完了如果还有未尽的问题，请联系我董秘或者联系我们的 IR 团队，我们今天会把大家所有关于半年报的问题全部都回复完毕，然后相关的这个会议纪要我们也及时的会通过夺冠纪要的方式发布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水晶光电的公众号，了解我们公司最新的资讯，然后也欢迎大家后续通过各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或者提供建议。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和信任然后祝各位投资者朋友包括分析师老师生活工作都一切顺心如意。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